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播种与收成。
箴言十一章十六到三十一节。
恩慈的妇女得尊荣，强壮的男子得财富。仁慈的人善待自己，残忍的人扰害己身。恶人做事得虚幻的报酬，撒公义种子的得实在的报偿。真正行义的必得生命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。心中歪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为正直的为他所喜悦。击掌保证，恶人难免受罚，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。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。义人的心愿尽是好的，恶人的指望却带来愤怒。有施舍的钱财增添，吝惜过度反致穷乏。慷慨待人必然丰裕，滋润人的连自己也得滋润。囤粮不卖的，百姓必诅咒他；愿意出售的，祝福临到头上。恳切求善的，就求得恩宠；但那求恶的，恶必临到他。倚靠财富的，自己必跌倒；一人必兴旺如绿叶。扰害己家的，必承受虚空；愚妄人做心中有智慧者的仆人。义人的果实是生命树，智慧人必能得人。看哪，义人在地上尚且受报，何况恶人和罪人呢？
在十一章的十六到三十一节当中呢，智者很清楚地提醒读者一个重要的主题，那就是行动和后果的关系。相信生命、死亡这终极对比是本段的中心。在十六到二十一节当中呢，所谈及的工作和工价、报酬与报偿，以及生命与死亡，是指出承担行动的后果。每一个人要收割自己所播下的。对义人来说呢，他们的义行带来满足、生命和安全，而恶人呢，却经历到失望、死亡和惩罚。智者要读者思想一个有趣的逻辑：仁慈和残忍，这是坐在别人身上的，能够带给别人好处或者会带来伤害的影响。可是智者却指出呢，原来最终仁慈的人自己获益，残忍的人自己受害。一个人的品格、动机和行动和所得的后果是有不能分割关系的。在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当中呢，智者继续提出了另一个逻辑，这是有关慷慨的主题。第二十四节，有施舍的钱财增添，吝惜过度反致穷乏。这个推理和第十七节一样，一个人和别人分享钱财呢，理应财富会减少的，而懂得节俭的人财富应该会累积。但为什么智者会讲出相反的结论呢？这种吊诡式思维是因为上帝的经济学和我们不一样。第二十五节使用同义平行句，乐善好施的人必得丰裕，施惠于人的自己也必蒙施惠，慷慨待人的 使他人受惠，得滋润。与此同时呢，连自己也得滋润。原来正直人的善行，上帝会纪念的。比方箴言十九章十七节所说，怜悯贫穷人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报偿耶和华必归还他。新约呢，也同样有类似的教导。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。一个动机纯正，寻求别人福祉的举动是蒙福的。智者以一个问题呢作为本章的总结，在第三十一节，看呢、一人在地上尚且受报，何况恶人和罪人呢？学者指出这一节呢含有几个特点。首先呢，箴言或者是格言很少用问题形式表达，这是刻意要引起读者对这个问题做出思考。另外，使用何况这个词呢，不单只是带出了比较的意味，更指出其严重性。最后，学者指出，报应可以是在有生之年发生的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一个人犯罪而不被刑罚的。从旧约当中，我们看见摩西和大卫也不例外。这个观念一直延伸到现今，甚至未来的世代。正如彼得说，若是一人还仅仅得救，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？所以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物主。我们来思想，试着反思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的经文，凡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对我而言，这有何领会呢？若是圣灵在我内心感动我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因为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求主帮助我认真的反省生命，认真信仰。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麦耀光，播音林成。